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9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性德大法，20年如一日做好该做的。作者澳洲大法弟子荣石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0日。1998年的一天，我到悉尼一家寺庙闲逛，桌案上的一本书《转法轮》吸引了我。当时拿起这本书，主要因为我有两位朋友在那个出版社里做编辑。我来自北京，经历过六四，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有很深的了解，所以不相信中共会允许出版真正有关佛法的书。现在想想，当时的观念差一点让我错失这次机缘。回家拿起转法轮就放不下了，一气读完，拍案叫绝。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是什么，那种兴奋之情难以言表。我立即要去找师父，联系在北京的朋友，得知北京到处都有练功点，但师父已经不传法了。我不知道悉尼有人练法轮功，不知道哪里能学动作。让我懊悔的是，当时也没有上网查一查。观念再次挡住了我，觉得佛法怎么会放在网上呢？那段时间感觉很郁闷，也不知道多学法，只是偶尔看一看。现在想想，如果当时有人在旁边稍微点拨一下，真的会有很大帮助。就这样浪费掉了几个月的时间，一直到1998年年底，我在报纸上看到同修做的弘法广告，联系上了同修，加入了当地学法小组，算是进入了修炼的大门。真正开始修炼后，我对学法真是如饥似渴，整天融在法中，满脑子没有别的，全是法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再有人所认为的好日子过了，但对于修炼的关难是否都能闯过去，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于是师父让我有了一次修炼25年来最为神奇的经历。修炼初期，我很快突破了双盘半个小时，再向一个小时突破的时候，时间忽长忽短，不疼会盘得长点，疼就盘得短一些，很不稳定，自己觉得不对劲儿，于是决定设立一个时间点，到时就结束，能盘也不盘了。而一旦决定把时间延长5分钟后，那么就不管多痛，绝不提前把腿拿下来。这样做了以后，双盘时间稳步延长。有一次离设立的时间点很早就开始痛，我一直坚持，痛感不断增加，浑身开始冒汗，身体出现颤抖，但我死活就是不把腿拿下来，豁出去了。但就在自己熬不过去的那最后一刻，瞬间所有的痛苦消失了，身体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表的美妙，那种感觉无法形容，让我深深感受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，一直看护着我。虽然我的天目一直看不到什么，也没有什么梦，但这段经历让我对修炼信心倍增。我知道在这条路上，只要我想过，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关。自开始修炼后，我就养成了盘腿学法的习惯，现在自己也不知道一次最长能盘多久。第一部分，讲真相，进入正法修炼。真正修炼仅几个月，就发生了425。之后在悉尼参加了人生的第一次法会，有幸见到了师父。很快720就来了，开始进入正法修炼。我两次回北京，一次是向亲朋好友讲真相，另一次去了中南海。在派出所遇到一位当地的年轻同修，多年后在媒体上又见到了他，如今他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。同修间的缘分很是奇妙，值得珍惜。被中共遣返回悉尼后，开始在当地正式法。当时大家讲真相还没能很好的协调在一起，大多各自为政。我们几个同修组织一起，在当地市政厅广场，周一至周五晚上的下班后时间练功讲真相。我在那里站了2年多，风雨无阻。由于当时学员不多，有时就我一个人。那段时间面对的压力巨大，感受着人间的冷暖， 回想起来，如今的环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当时邪恶会控制一些不好的生命来干扰，师父则会安排很多人来学功，鼓励我们。有的时候练功的都是新学员，也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。有几位来学功的人让我印象深刻，他们不说一句话，一上来就双盘，从头盘到尾。打手印似乎本来就会，但来一次就不再来了。当时自己就感觉到很疑惑，后来从师父讲法中得知，他们都是很有来头的。第二部分，加入大纪元，工作20多年。随着孩子相继出生，家里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很难再挤出时间去外面弘法。这时悉尼大纪元成立了。从2003年开始，我在家为大纪元工作，一直到现在。此前从没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与蚊子打交道。小的时候，我可没少因为语文作业而挨打。一切从零开始，自己去学，找资料，写文章，配图，排版，上网发表。开始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一个人做。其实大家都是这样，当时每个人都是多面手，就这样一做就是20多年。这20多年的经历也是一言难尽。我有4个小孩，没有老人帮忙，家人都不修炼，每天的生活就像打仗，生活离不开钱。对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来讲，看淡钱财并不很难，但身边常人的想法可是不同的，而他们同样面临着来自周围环境的压力。最终所有这一切压力都会回到我的身上，但对我来讲，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。为了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，我选择做自由职业，开出租车。错开做报纸的时间，我去开出租车，一天开12个小时，那也是我的休息时间，心无旁骛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再管，只是开车讲真相，再把钱挣了。开出租车就像云游，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有来讨债的，有来报恩的，让我对顺其自然有了更深的理解，也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情。遇到过半年进山修行，半年回社会工作的人，也有很多开了天目来询问真相的人，又半夜2点追问真相，待在车上半个小时不愿离开的人，还有很多听闻真相当场落泪的人等等。由于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不多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参加一些集体活动，当看到同修时真的感觉很亲，很多同修关心我，担心我是否掉下去了。不会的，这条路就是我生命意义之所在，一定会走到底的。随着孩子们长大，自己的环境也变得宽松，又能和同修在一起，机缘难得啊。有人问我在大纪元这20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，对我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。我没觉得自己要努力坚持什么，那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生命的过程，我人生存在的意义。在我的思想中甚至连放弃的念头都没有。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感激大纪元这个项目的，他督促我，让我不能懈怠，因为报纸要按时出。从修炼的角度来讲，大纪元对我确实帮助很大。第三部分，社交媒体讲真相经历。疫情爆发后，学会鼓励大家用社交媒体讲真相，我一开始并没有动心。后来一位同修在大组交流时讲，每天花5分钟就可以。就这样我加入了社交媒体。进去后感觉自己被糊弄了，要想达到效果5分钟怎么够啊。做分享一段时间后感觉效果不理想，就转变方向，同大家一起学广告推广。当时有几十位同修一起参与，感觉效果很不错。可是没过多久邪恶干扰就来了，主页账号几乎全部被封，这个集体项目基本就瘫痪了。但我觉得这种推广方式效果很好，所以没有放弃，就自己做主页，上视频，单独去做。开始阶段真是困难重重，一言难尽，动不动就被封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去请教老手也都摇头，没什么办法。不过我仍然没有放弃， 开始长时间发正念，每次发正念仿佛在打仗，全身冒汗。经过几次较量后，一切变得逐渐稳定，后来基本上达到了每天花五分钟也可以的程度。每天看到那么多生命听闻大法，真是高兴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后来我把这个项目介绍给了我们当地学法小组，又有同修加入进来，效果变得更好。两年多下来，主页上一个介绍法轮功的视频观看数达到了2400多万次，主页触及的人数达到了上亿人。认准的路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，也许这就是我的性格。现在也有很多同修加入了社交媒体，开始阶段会遇到一些困难和干扰，其实任何讲真相的项目都是这样，要达到救人效果，都需要突破层层干扰。当突破了那些干扰后，你就会感受到什么叫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第四部分，坚持学法才能同化大法。20多年下来，要说的话有很多，写一本书也不为过。其实我们的修炼路，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部书，那会是一部巨著，记载着一个人走向神的惊心动魄的过程。之所以能走到现在，是因为大法。师父几乎每次讲法都会提醒我们要多学法，用心学好法。我也谈一下自己对学法重要性的理解。大家知道宇宙天体有多大吗？从法中得知，我想破脑袋，那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。真是太大了，用人类的数字单位亿兆来形容都形容不了。能够在正法时期拥有人身，来源都不会低的，何况能成为大法弟子。那么我们要突破多少层次才能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呢？滴答就是一秒钟，25年有多少这样的一秒钟？不到8亿秒。大家觉得8亿这个数字在宇宙天体中算大吗？它太小了，小到什么都不是。那么如果滴答一秒钟我们突破一个层次，会觉得很夸张吗？这也只是一个比喻，实际情况何止只突破一个层次，也许要多得多。那么我们突破层次后，同化法的那部分被隔开，剩下的就是没有同化的部分。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学法，让未同化的部分继续同化大法。每天学法就显得极其重要。自真正开始修炼以来，我再忙都会保证每天学法。第五部分，把向内找养成习惯。学法是为了同化法，是用来指导我们修炼的。那修炼最难的是什么呢？也许每个人答案不同。个人觉得修自己意识不到的人心执着是最难的。如果自己都不认为那是错的，又如何去归正呢？师父对我们修炼负责，神又不能直接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，只会点化。我把这种点化看作是一种神的语言，一种沟通方式，通过周围的环境来刺激我们，让我们能认识到自己的人心。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向内找。向内找不是要等到矛盾出现了才向内找，如果矛盾已经表面化了，说明自己的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。我会老老实实的坦诚的看自己的内心，多从小事上看，因为大事都是由小事积累起来的。慢慢的，我把向内找养成了习惯，就像条件反射那样，一个眼神，一个举动，一个语调上的变化，我都会想到自己哪里做的不合适，每次都会看到自己的问题。这时表面上的对错就显得一点也不重要了，从中我会发现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问题，心存感激。其实想一想，如果现在的人都是有来头的，那些给我们制造麻烦的人，从上面下来前，很可能会知道自己将扮演什么角色。我也问我自己，我愿意扮演一个给大法修炼者制造麻烦的角色吗？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？如果我们能修成的话，他们可能算帮了我们一下，如果我们掉下去了，他们就是干扰破坏，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修的好与不好将直接决定着他们的未来。这些年 我们都经历了严酷的考验，经历了很多磨难，我们知道那都是旧势力的安排。那么谁是旧势力？我们未同化大法的那部分生命是不是旧的生命？在得法之前，在下走过程中，我们是不是旧的生命？我们当时的所思所想与旧势力的认识会有很大的不同吗？如果生命来源比较高，他们会不会安排了自己下走的路？所以遇到磨难时，千万不要怨恨，不要抱怨，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，堂堂正正地按照大法说的去做，就一定能闯过来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自己知道这篇交流肯定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，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救人要坚持不懈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0号。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出去讲真相，走了一段路了也没遇上一个有缘人，心里很着急。这时在我俩走的人行道旁边的大道上，悠闲地走过来一个50多岁的男士，当走到和我俩几乎成一条直线时，然后就始终保持不前不后的距离。看他那个走路的姿势，像个经过训练的人。我有点犹豫，给不给他讲真相呢？好不容易遇上一个人，错过了太可惜了，还是给他讲吧。不管他是干什么的，都应该给他一个得救的机会。于是我便跟他搭话，几句话便进入了正题。他一听就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听他这么一说，头脑里快速闪过一念，便衣。因为多年讲真相的经历已经验证了，这句话是公检法司部门的口头禅，尤其是公安人员最好说这句话。于是我平静地说，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首先得保命保平安，有命才会有一切，没命啥也谈不上呀，咱可别失去这得救的机缘呢。看你这个人挺好，是个好人，我才告诉你的。他说，我是最坏的人。这也是他们这行人的口头禅。我说，我不会看错的，我看你就是个好人，好人嘛就应该得救。兄弟啊，你可别开玩笑了，我给你起一个福缘的名字给你退了吧，咱们就结个福缘吧。他一听福缘，赶紧说，福缘好，这个名字真好，我喜欢。然后他说他只入过少先队。接着我继续系统地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让他真正明白，不参与迫害。他也一直在认真听，并问了我一些问题，我一一地给他做了解答，他很满意。然后他告诉我说，他去过国外，法轮大法在国外的红传盛况他都看到了。我俩互动的也挺好，同修跟在后面发正念，因为他一直在听，我就一直在讲。当我们走过第二个转弯处时，他说，你还跟着我呀，咱们都快走一大圈了。我说，是的，可你还没有完全明白呀，你都明白了，我就不跟着你了。他说， 那行，你就讲吧。因为是大路，路上行人也不少，我俩就像老朋友唠嗑一样，无所顾忌。我又讲了一大段路，基本上把我所知道的和我认为应该让他明白的都讲完了才离开。我想他就是便衣，也不会再参与迫害了。但过后每当我想起此事时，有时就会有一丝的后怕，这说明我的空间场还有怕的物质存在，我不能让它再存留下去，一定要修去它。我的居住地周日是集市，每逢集市很多大法弟子都去讲真相。一次在集市的北侧十字路口处遇上了好几位同修，互相打了招呼后都去找有缘人去了。我在十字路口处也在寻找有缘人，看见西北角处有一辆三轮车，旁边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，我就来到他的面前说：您好，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了吗？现在大家都在三退保平安呢。什么叫三退呢？就是退出咱们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。那为什么三退就能保平安呢？因为中共贪污腐败，而且历次运动杀害无辜民众太多了，现在又迫害修炼法轮大法的善良民众，上天要灭他了。咱们加入了他的组织，就是他的一员，要不退出就成了他的陪葬品了。他干坏事咱们也没干，可别跟他遭殃。你入过啥？我帮你退了好吗？他说只入过少先队。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，只要真心退就管用。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他说是农民。我说那就叫田丰吧，田地大丰收。他一听挺高兴的，说好，就叫这个名字。给他讲完后，我往斜对过一瞅，两个摊位中间的住户门口有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妇女，我就朝她走了过去，和她打了招呼，然后就给她讲了真相，她很爽快的就退了。我站在原地往北一看，离我也就十来步远，有一个男士很悠闲的站着，我就赶紧走了过去向他打招呼，简单几句就转入三退保平安的正题，他听后也欣然同意退出了。我又去寻找下一个有缘人，刚走了几步，一个同修来到我的面前问我：你给那个人讲真相了吗？指的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人。我回答说讲了。他又问退了吗？我说退了。他又指向我讲过的第二个人问：你给那个女的讲了吗？我说讲了。退了吗？我说退了。他这么一个劲儿的问，把我可弄糊涂了。我说怎么了？他不回答我，接着指着我讲过的那个第三个人问：你给那个人讲了吗？我说讲了。退了吗？我说退了。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他说我问你的这三个人我都给他们讲了，他们都没退，你给他们讲他们怎么就退了呢？他心里不平衡了。我说他们肚量大，你讲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没吃饱，还需要一张饼，于是我去给了他们最后一张饼。听了我的回答，他那不平衡的心缓和了很多。接着我又说，有可能他们都是我世界的众生，他们的主或王在这儿呢，人家不在自己的主或王这儿退，却去找别人的主和王退。说到这儿他心里平衡了，说你说的有道理。因为接近中午就要散集了，我俩就往回边走边讲。来到集市外围处的一个摊位面前， 那里聚集了七八位同修，有的在买水果，有的在闲聊，却没有人给摊主讲真相。我不知怎么回事，然后三三两两散去。我想得给摊主讲真相啊。刚一张嘴，那摊主就怒气冲冲地说，别跟我讲。一股怒火正想找地方发泄呢，正好让我撞上了。旁边的人一看，赶紧对我说，你快走吧，别说了，他心情不好。于是我很沮丧地离开了。回家后就想，怎么碰上这样的事呢？就一点一点地回忆整个上午讲真相的过程，想起了我和同修在集市北十字路口对话时的心态，嘴上安慰同修，可心里还是有点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还可以。就这颗心让魔钻了空子，才遇上这等事。你不是觉得自己还行吗？这回看你还行不行？咋样，掉链子了吧？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，才真正认识到，一丝一念对修炼人简直太重要了。我这不是贪天之功吗？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动动腿，动动嘴而已。师父却把威德给了弟子，我有什么资本值得沾沾自喜的呢？真是汗颜。今后我可不能再放过自己的一丝一念。一次我出去讲真相，碰上了我认识的一个警察，是公安局管劳教的，曾经好像很风光的。那天我看见他时，他完全是另一副模样，表现上是脑血栓的症状，才50多岁，连班也上不了了。当时我就想，报应对他来得如此之快，看来他这个人的本质还不是那么太坏。神佛慈悲于人，为了不让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，干大坏事，最大了被销毁，所以报应早来了。可他却不知因由。他看到我时很不自在，又很沮丧。我觉得他又可悲又可怜，决定还是救救他吧。于是我走到他面前，给他讲了真相，劝他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协党组织，给自己保个平安吧。他同意了，但他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很委屈。我说，你想想吧，在法轮功这个问题上你做得怎么样？他说，我对法轮功的人够好的了。我说，你还是好好想想吧。然后我就走了。后来一位同修告诉我说，某某警察说他自己遭报了。一天上午，我与另一位同修遇上了，他的搭档有事，他就一个人出来了，我俩就临时结伴去讲真相。我们沿着河堤向前边的一大片楼区走去，在那片楼区的西侧河堤上，遇上一个穿戴得体，像个领导模样的人，看上去60来岁。我便上前与他打招呼，您好，在这儿散步呢。他说是。我又说，我看您好像是个领导。他笑了，说，我是某某单位的领导，但现在已经退休了。我一听就想，他一定是党员了。我说，咱们有缘，今天在这儿遇上了，有一个重要事我可得告诉您。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了吗？就是退出党团队无神论组织。他没急于回答我，还想听我往下说什么。我接着说，您也可能看到了电线杆上贴着天灭中共、退党团队保平安的标语了吧？为什么三退就能保平安呢？因为中共战天斗地，不信神佛， 杳无神论。历次运动害死无辜善良民众8000多万。文化大革命害老干部。89年枪杀大学生。99年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善良民众。而且活摘人体器官贩卖，谋取暴利，犯下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罪。人神共愤，老天真要灭他了。人不治，天治。咱入了他的组织，就是他的一份子，不退出就被他祸及了。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，只要真心的就管用。天知地知你知，没有任何风险。我就给您起一个顺义的化名，帮您把党团队退了吧，给自己保个平安好吗？咱们就顺天意而行吧。他爽快地说好，然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。他问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说，我是哪个部门退休的。他说了一个人的名字，问我认识不。我说认识。他又说出一个人的名字，问我认识吗？我说认识。接着他又说出了两个别的部门人的名字，问你认识吗？我说我也认识。他说的这几个人都小有名气。他说他们都给我讲过，劝我退党，我就是不退。然后停了一会儿，像是在思考什么，接着又说，不瞒你说，给我讲的人不下百人，我就不退。可我今天不知怎么了，迷迷糊糊的让你们俩给我拿下了。说完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非常开心，那真是发自心底的笑声。有的人真的太难救了，就像我碰到的这个人，他的胃口该有多大，吃了那么多张饼都不饱，还要再吃一张。就这么一个人，师尊为了度他，安排了那么多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，才把他救了。由此我想到，师父为把大法弟子渡回天国，得操多少心呀？为救度宇宙众生，得耗费多少心血？那是多么巨大付出，弟子无法想象。只有精进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